平安，我们今天要看撒母耳记下第八章。此后大卫攻打非利士人，把他们制服，从他们手下夺取了京城的权柄，又攻打摩押人，使他们躺卧在地上，用绳量一量，量二绳的杀了，量一绳的存留，摩押人就归服大卫，给他进贡。好，我们在这里都可以看到，以前人有些地方是蛮残忍的，这个量一量的，量一量二神的杀了，就是大人把他杀掉，量一神的存留，小孩子还存留下来，恐怕也是做奴隶吧。那么把非利士人制服了，夺取了京城的权柄，那么这个有权柄来管这些人，恐怕都是战败的战俘，是做奴隶。第三节，索巴王利和的儿子哈大底谢往大河去，要夺回他的国权，大卫就攻打他，擒拿了他的马兵1700，步兵20000，将拉战车的马砍断蹄筋，但留下100辆车的马。大马色的亚兰人来帮助索巴王哈大底谢，大卫就杀他了亚兰人22000。于是大卫在大马色的亚兰地设立了防营，亚兰人就归服他，给他进贡。大卫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都使他得胜。他夺了哈大底谢臣仆所拿的金盾牌，带到耶路撒冷。大卫王又从属哈大底谢的比他和比罗他城中夺取了许多的铜，这都显示大卫的胜利，大卫得胜。那么当以色列人逐渐远离上帝，譬如说所罗门逐渐远离上帝，神就兴起很多人抵挡所罗门，神就使原来臣服在大卫手下的一些人就反叛所罗门。那么这不是100%会这样子，但是圣经里面提醒我们，如果我们是敬畏上帝的，神是让我们事情能够顺利的。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不要自扫烦恼，不要惹上帝的怒气。因为他是真是独一爱我们的，我们应该要信靠他。好，现在亚兰人也给他进贡，大卫无论往哪里去，圣经讲耶和华都使他得胜。他夺了哈大底下臣仆所拿的金盾牌，带到耶路撒冷。大卫又从属哈大底下的比他和比罗他城中夺取了许多的铜。第九节，哈马王陀以听见大卫杀败哈大底谢的全军，就打发他儿子约兰去见大卫王，问他的安，为他祝福，因为他杀败了哈大底谢。原来陀以与哈大底谢常常征战，约兰带了金银铜的器皿来，大卫王将这些器皿和他制服各国所得来的金银都分别为圣，献给耶和华。就这是很光辉的胜利啊，很荣耀，很有物质祝福的胜利啊。第十一节，大卫王将这些器皿和制服各国所得来的金银都分别为圣，献给耶和华。那么很多啊，神祝福啊，多得不得了，但这些多得不得了的东西，当以色列人远离上帝的时候，不是被掳了，被拿去了，就是消失了。他不能够永远有这些东西，这些东西神只是给那些敬畏上帝的人。在但以理书第一章讲到说，主将第一章第二节，主将犹大王约雅敬并上帝殿中器皿的几份交付他手，他就把这器皿带到示拿地，收入他神的庙里，放在他神的库中。 这个器皿呢，当然都是金银铜的，这些器皿是神给犹大的，但是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远离主了以后，这些器皿就被送到别的地方去了。固然是说金银器皿，金银铜的器皿也是在说人才了，真正的人才，上帝殿里的人才，就是这些属神的儿女，就是但以理书第一章第四节那些年少没有残疾，相貌俊美，通达各样学问，知识聪明，具备足能侍立在王宫里面的啊，要教他们加勒底文字言语，就是真正的金银器皿，真正的可用之才，就是人呐、年轻人呐、我们求主让我们得到年轻人，让我们得到年轻人，使他们能够被主所用，使我们都能被主所用，年少到年老的都是一样。人活在这世上，只要在主的手里被主使用，被主保守，就真的平安。如果按照自己的意思，不管是有多少财富都不平安的。好，撒母耳记下第八章就讲到这个大卫的胜利啊，这些器皿都献给耶和华了。第十二节，这些从哪里来呢？就是从亚兰、摩押、亚门、非利士、亚玛利人所得来的，以及从索巴王利和的儿子哈达底下所掠之物。大卫在岩谷击杀了亚兰18000人，回来就得了大名，又在以东全地设立防营，以东人就都归服大卫。大卫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都使他得胜。耶和华使大卫得胜，这我们也很羡慕。我们也感谢主，神在每个时代都会有他的选民来侍奉他，他也建立这些，让他们能够得胜哈。在这里讲到的大卫的胜利哈。在岩谷杀了亚兰人呢、我们在诗篇60篇看到那个最头前面讲的小字啊，大卫与两河之间的亚兰并索巴的亚兰征战的时候，约押转回在岩谷攻击以东，杀了12000人，那时大卫做这个金狮啊。虽然诗和这个标题好像不太一样，约押得胜应该是喜事，可是60篇是悲哀的啊。你丢弃了我们，怎么丢弃我们？我们还胜利呢？所以我们也不太知道怎么调和这个，一定有些奇怪的遭遇才会有这种很难解释的问题，很难解释。但是我们相信大卫是得胜了，大卫。是在岩谷击杀了亚兰人18000人，回来是得了大名啊。他在以东全地设立防营，以东人就归服大卫，大卫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都使他得胜啊。我们就也不妨看看60篇吧。神啊，你丢弃了我们，使我们破败，你向我们发怒，求你使我们复兴，你使地震动而且崩裂，求你将裂口医好，因为地摇动，你叫你的名遇见艰难，你叫我们喝那使人东倒西歪的酒，你把旌旗赐给敬畏你的人，可以为真理扬起啊。这都就是跟标题跟里面内容不太一样哈。一个是说我们胜利了，一个是我们失败了。第5节，求你应允我们，用右手拯救我们，好叫你所亲爱的人得救。神已经指着他圣洁起说，我要欢乐，我要分开事件丈量苏歌谷。那么神指着他圣洁讲，就是他一定能成就这个事情，只有他是得胜者，只有他是能够成就任何事情的，包括战争的胜负。而且他要欢乐啊，他做任何事高高兴兴的去做， 他要分开事件，丈量束和鼓，这都表示他掌管这些东西，他掌管这些有意识没有意识的东西哈，都在他的运用、使用和掌管中。基列是我的，马拿西也是我，以法莲是护卫我头的，犹大是我的杖，全副的军装也是上帝自己预备的。上帝可以叫这些异教徒成为上帝的军装，上帝可以使用这些异教徒成为他的外围的保护啊。摩押是我预备沐浴盆，我可以在异教徒这里洗澡的啊，就是意思还是这些被上帝使用的。我要向以东抛鞋，菲利士啊，你还能因我欢呼吗？我们不知道向以东抛鞋什么意思，但是可以推想这是一个轻视的举动啊。神看不起这些异教徒啊，抛鞋，你能因我欢呼吗？你没有信靠我，你当然不能因我欢呼。你没有信靠我，你做什么都是不对的啊。谁能引我进坚固城？谁能引我到以东地？我们能进坚固城，就是把坚固城打下来了，那当然就是神让我们胜利。我们休息一下，再继续讲。好，我们还是回到撒母耳记下第八章哈，第十五节。大卫做以色列众人的王，又向众民秉公行义。希鲁雅的儿子约押做元帅。亚希律的儿子约沙法做史官，亚希图的儿子沙都和亚比亚他的儿子亚希米勒做祭司长，希兰雅做书记，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雅统辖基利提人和比利提人，大卫的众子都做领袖啊。这个大卫众子做领袖，这我们看了也会有点刺眼哈、啊，这好像没有跳脱到以前中封建社会里面，这个尤其是武力都交给儿孙来掌管啊，这种封建社会的不良现象，大卫好像也很难摆脱。我们人都是罪人，我们能够在一些基本的事上能够好好的信靠上帝，真就好了。好，在诗篇六十篇里面回应在撒母耳记下第八章里面这个大卫所做的事情。那大卫做这些事情，我们也是再一次就反省一下大卫所做的跟我们所学的哈，把它连贯起来。我们休息一下再继续讲。继续来看撒母耳记下第八章， 大卫夺取了京城，战败了亚兰人，为民施行公义，然后设立一些官员做事啊，这我们想也是很不容易，很辛苦啊。大卫在很早就是得到民心，很早的时候就引起了扫罗的嫉妒，很早的时候他就可以做王，很早的时候他就应该做王，他可以统治得很好，但神没有让他这样做，神让他就是算是跟我们一般的状况差不多的状况啊，跟以色列人差不多的状况。他登基的时候，撒母耳记下第五章讲到说，年纪是30岁，在位是40年，在希伯伦做犹大王7年零6个月，在耶路撒冷做以色列和犹大王33年，就是在位是40年了。哎呀，做王也是很辛苦，有几天能够享受的呢？但是他是一个单纯信靠上帝的人，所以神一定祝福他，他一定在他的生命中回想起来也是很感谢啊。当然相对的来讲，我们想到扫罗的这个家世就衰退了啊。在撒母耳记下第4章讲到伊斯波设被杀啊，讲到他的首级被拿到希伯伦，想要得到奖赏。当然这两个人是被杀掉了，但是我们就想到说，哎呀，世界真是险恶啊。大卫其实是希望伊斯波设能够把权交出来就没事了，没想到他是被他的军长杀掉了啊。这人想的不正啊，就是做的不正，做不对啊。二人将一人杀在他的床上，我岂不向你们讨他流血的罪，从世上除灭你们呢？大卫把这个吩咐少年人把这两个背叛伊斯波设的军长杀掉了，然后圣经上第五章就讲到他做王，然后讲到他攻取西安，攻取西安的保障，也就是攻取耶路撒冷的外围的城墙，那是宝藏啊。他在运约柜的时候，运上帝约柜的时候出了一点事情，这个我们讲过啊，我们也提醒大家，神在非利士人运约柜的时候没有给他们打击，那么大卫学了这个方式，忘记上帝教导他约柜不是运的，约柜是抬的。有的时候神的儿女犯错了，神给的处罚比外邦人还要大，神是这样讲的，我们知道却犯，那就是罪加一等了，人家不知道犯了就罪少一等啊，这也没有什么不公平，这是非常公平的，也非常有智慧的提醒我们的。我们看到大卫的在前面一点，我们也想到说以色列的众支派来到希伯伦见大卫，那是撒母耳记下第五章。我们也说这些百姓实在是有点刁民了。现在扫罗没戏唱了，完全没戏唱了啊，这些以色列支派就来说了，哎呀，我们是你的骨肉啊，扫罗做王的时候其实领以色列出入都是你啊，你功劳最大。大卫没有算旧账，算旧账没有意思嘛，算旧账不能解决问题，只能叫扫罗的这些曾经支持者脸红而已。我们不要想在这个人间碰到什么真正的爱、真正的友谊、真正的美好，因为这都只有在主里面有的。大卫有一些朋友，大卫有在攻取西安宝藏的时候，他得胜了，这也是人家想不到的。所以我们对这段经文很难了解，现在我多看了就了解了。那么耶布斯人本来是占领耶路撒冷的， 耶布斯人对大卫说，这是在撒母耳记下第五章第六节说，你若不赶出瞎子瘸子必不能进这地方，意思就是说大卫没有办法赶出这个地，没有办法攻进去了，你不能攻进去，因为这个地方易守难攻，瞎子瘸子都能守得很好，你要攻进去就要把瞎子瘸子打败。那么大卫就很生气啊，谁能够攻打耶布斯人上水沟后攻打我心里所厌恶的瘸子瞎子，我厌恶这些，我厌恶那些妨碍我攻取耶路撒冷的，管他是瞎子瘸子，反正他们都是我要把他消灭的哈。就是锡安的宝藏要能攻取，就是我们站在主这边，你站在主这边，主就为你开路，主就让你得胜了，主就让你从那个瞎子瘸子防守就没有人能攻下的地方攻陷敌人啊，这是我们都希望我们自己有这样的美好的见证啊。在第五章也讲到，非利士人听见大卫人高大卫做以色列王，非利士人就来寻索大卫了。大卫说，我怎么做啊，可不可以攻打非利士人呢？你把他们交在我手里吗？啊，可以，我一定把非利士人交在你的手里。这大卫就胜利了哈。这个我们也想到说，在我们看四世纪的时候，最后看到以色列人灭亡，个人偏行己路的时候，我们看到以色列人跟便雅悯人作战呢，就跟便雅悯人作战，便雅悯人是理亏啊，这个便雅悯人护着基比亚的人，便雅悯护着基比亚的人，让他们让他不把他们交出来，以至于便雅悯人聚集在基比亚与以色列人打仗，便雅悯人只有26000人，还有基比亚人700个精兵。就是人不算很多，而以色列拿刀的有40万，以色列就说我们谁要去跟便雅悯征战，好了，犹大就先去了。那么那一天便雅悯就杀死了以色列人的22000，以色列人很头痛啊，就再问耶和华，而且哭了一天，哭到晚上，明天可不可以去，耶和华说可以去，第二天去，哎呀，又以色列又杀死，又被敌人杀死18000人，都是拿刀的，就在那里哭，哭到晚上，然后献祭，耶和华约柜是在那里，那亚伦的孙子就问了，我们还要去作战吗？还是罢兵吧？耶和华说去，明天我会把他们交在你手里。那么他们就设下伏兵了。第一天也是在上帝的带领下，甚至问说我们要跟谁应该先上去，就是上帝都有讲啊，上帝怎么不讲说你们，我是让你们去打，但是你们会输啊，起码第一仗会输，第二仗会输，都没有讲啊。就是我们不能认为任何事情是理所当然的，我们不能认为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是理所当然的，不一定理所当然的，在神的带领下一定是公平的，但是我们今生能看到多少，我们就是不晓得。我们求主帮助我们祷告，亲爱天父，我们求主怜悯恩待，求主怜悯恩待，让我们能够对你是口服心服的，对你是全权福音的，对你是赞美感谢的，对你是觉得自己不配的，对你是我算什么，我家算什么，你竟使我们到这个地步。主啊，求主让我们更谦卑，好叫我们得的更丰富。哦，不是要得的更丰富，是要我们更能彰显你的荣耀。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能够过平安的日子。主啊，求主让我们不要自寻烦恼，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